二种是苦受 Dukkha Vedana。 Dukkha Vedana 它的特性是体验本质上是不可喜的，或者说造作成不可喜的所缘，它的作用是体验自性不可喜或造作成不可喜所缘的状态，它的现起是内心遭受的痛苦，静音是心所依处。这里所说到的自性的或者本质上的不可喜所缘，就是指本来它都是属于不可喜所缘的，比如说看到了一个很丑陋的动物，看到了死尸等等，这个时候呢所缘是属于不可喜的所缘，它的自性它的本质也是属于不可喜的。但有时候呢这种苦受也可以造作成不可喜的所缘，怎么样造作呢？比如说本来一个人他非常善良，相貌也非常好，为人也很好，禅修也很好，但是呢你看到他你就不顺眼，你对立他，你不想让他活得快乐，你不想让他比你更好，这个时候你一见到他你想到他你就苦受了，是不是？这个就是造作成苦受的，因为本来他是好的，他果报很殊胜，这种所缘是很好，但是因为你自己造作，然后你就是不喜欢他，妒忌他，想要整他，想要打压他，这是造作。然后你跟他在一起就浑身不自在。还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佛陀或者说佛塔，本来我们能够见到佛陀或者说能够看到佛塔看到佛像，这个都是属于可即可喜所缘，就是它的本性都是属于即可喜的所缘。但是你叫一个基督徒或叫一个穆斯林去看的话，他可能会把这些佛像烧掉，就是塔利班讲他看到佛像他就要把它炸掉，就是这种他看到他是浑身不自在，看到他的身体参着心，看到是讨厌，这种并不是说对象有那种值得讨厌的性质，而是他造作通过他的不如理所以造作成不好，这样的就是属于造作成不可喜的所缘，然后身体的感受就是属于苦受。所以有这里所说的苦受有两种，一种是本质上的苦受，比如说你现在肚子痛，肚子痛本身就是不可喜所缘嘛，然后你所感受的这种，然后你在又都怨天尤人，这个时候产生的受是属于苦受。而如果说因为你现在比如说现在在泡禅里呢，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禅修的环境，有很好的禅修的气氛，然后你又怨这个不好怪那个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很可能是造作一些苦受出来，是不是？除非它确实不好，那是因为你的果报碰到了不可喜所缘。如果是本来好的东西，你要怪啊，你看那个人，你看走路都看他都好像扭扭捏捏的，看他就不顺眼，是不是？因为禅堂本来这个禅堂已经是那建筑是讲啊，你看他做的那么大干什么，空荡荡的。这样的话，怪这个怪那个，然后你心里产生那种不自在的感受，这个就属于造作成不可喜的。本来所缘是可喜的，心它就被造作，那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受我们称为苦受。还有另外一种受是叫做不苦不乐受，或者又称为死受。这里的死是终始平等，不偏离乐，不偏离苦，也就是心那种不喜不忧不忧的状态。它的特象是体验自性死或造作成死的所缘，作用是不带增长也不减弱相应法，就是相应的名法。现起是平静心的平静状态，静音是没有喜的心，也就是跟喜不相应的心。这种心在死受的心里面没有喜心所，本性是死的，我们理解就是本来它就是属于平平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件旧的衣服，这件旧的衣服本来就不可能 不会使你产生很高兴的心，是不是？我们住在比较旧的房子里面，这种房子可能它就不会升起让你升起很欢喜的心，这样的话呢就属于忠实的。如果说一个人在遭受到病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既不怨天尤人，他不会如理作义，然后他观照反正由于有这样的身体必定会有病痛的，病是自然的，因为这个是属于果报，有了这个业声色，有这个色身，有了这堆无应，就必须得承受。这个时候呢，他对于身体产生的病痛，他的心不会偏移那种很幽怨啊，很忧愁啊这样的状态，他心是很平淡的，很自然的去承受跟面对自己的病痛，这种叫做造作的死受，也可以叫造作的死受。如果当一个人长期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的话，那么他也可以把一切的那些来自到不可喜的所言啊，一些苦的果报产生了，他也可以用一种很忠实的心去面对，那个时候他的受是属于死受。这是属于三分法，我们接着再讲五分法的受。五分法的受在这里就稍微要把苦受跟乐受再调换一下。五分法的受分别是乐受、苦受、乐受、忧受跟死受。这里所说到的乐受是特别指身体的乐受，而这里所提到的苦受是特别指身体的苦受，而这里提到的业受是指心的业受，这里所提到的忧受是指心的苦受。因此在五分法跟三分法他们稍微有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在五分法里面所提到的乐受巴利叫做 Sukha Vedana， 这里的 Sukha Vedana 是指身体的乐受。身体的乐受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举个例子，如果说气候非常舒适，既不冷也不热，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感受到皮肤，这属于乐受。或者说有人帮你按摩，这时候身体所感受的是属于乐受。这种在五分法里面叫做 Sukha Vedana， 就是乐受。这里的乐受是专门指身的乐受，就身体碰触到舒适的或者柔软的触所缘，包括哪三种所缘？地、火、风。说到地，比如说碰触到柔软的，碰触到滑的、轻的，这个时候所产生的身体的感受，由于生食相应的是属于乐受。所以这里所指的乐受跟虽然名字上相同，但是这里所指在五分法里面它特别是指由于身体碰触到可意所言、可喜所言或者即可喜所言所产生的身体那种舒服、那种愉悦。而第二种乐受巴利叫做 Somanasa， Somanasa Vedana， 说它的原型是 Sumanasa， 也就是好的、乐意的、顺意的、可意的这样的一种受。这种受是因为业巴利有个妈妈，它就是意的意思，所以是属于心的受。说妈妈它是心的乐受，这种呢是通过它体验到自信是可喜或者造作成可喜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种 Dukkha Vedana。Dukkha Vedana 这里的 Dukkha Vedana 是指身体的苦受、身体的痛楚、身体的苦楚。比如说我们身体生了病，这个时候所经历的、所感受到的受是属于苦受。如果我们不小心 摔伤了手，或者说不小心一碰到这些很尖的东西，手已经划破皮了，流血，还是说由于身体内的风，然后感觉到肚子痛、头晕、感冒、发烧、眼睛痛、鼻子痛、牙痛等等，这些所体验到的身体的痛苦、身体的苦楚是属于苦受。在这五种受当中，苦受跟乐受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可以改变的，是不能够改变的。然而乐受与忧受，它可以本来是这样的，而且也可以造作，也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我们在讲到就忧受呢，忧受是属于 do manasa vedana， do 它的前缀是 do， 就叫 mana， mana 是意， do 就包括包有含有恶的、不好的的意思。所以说所谓的忧受就是心的苦受，心里的苦受，有时候也可以我们理解成它是一种忧虑啊，一种对所缘抗拒，伴随着这样的心而产生的那种受，叫做忧受。还有第五种是死受，这里的死受跟三分法的死受是一样的，它可以是体验自信为忠实的，也可以造作成忠实的受。那么三种受跟五种受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里所指的三种受都是心的受，受本身是属于心所，我们说这里是属于心的受，是民法伴随着其他民法一起升起的，一起升起的受。所以这三种受我们都可以改变，通过如理作用可以改变，通过不如理作用也可以改变，也可以使它产生这样。而在五分法当中就加上了两种生的受，这两种生的受是不可改变的。如果肚子痛，你不可以想到说 我肚子不痛，然后它就自然就不会痛，你是可以用心让心抽离出来，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肚子它可能，但是它还是在那里绞痛啊或者什么，除非你是通过服药，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本身这种痛是不可以说你可以把它改变成啊，这个时候感觉身体很快乐的。但是三种心的受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可以把不可喜的东西可以看成可喜的，然后感到很快乐，这个是可以造作成喜受的。或者说本性它就是属于本质上是属于可喜的所缘，你体验到很可喜，比如今天你托钵得到了，你得到了很好吃的食物，这个时候呢，这种你得到很好吃的食物本身就是属于可喜所缘，然后你因此产生了那种快乐，这个属于乐受。而如果苦受，比如说无忧受，比如说别人在骂你然后你生气，或者说禅修经常不好，然后你经常愁眉苦脸，经常怨天尤人，这个时候是属于忧受。平时你觉得说反正心很平静，也没有特别令人高兴的事情，也没有令人沮丧的事情，心里平平，这个属于死受。在民法当中，在所有的心所当中，有时候受很可能是最明显的，因此在修行的时候，特别在修行比巴萨那阶段，有时候我们可以关照以受为主的，跟受一起升起的以受为主的民法，我们都可以关照。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特别是这几种受，它是非常强烈、非常明显的。因此在无论在中部或在相应部里面，佛陀都很强调，跟在很多种场合讲到那些地库门那些禅修者们应当如何去观照受，从受入门再去修行法门，然后最后得到解脱。所以因为受在很多种心所当中它是很强烈的，因为乐受或者叫做业受， 它很容易就产生了贪，是不是？因为愉悦、高兴、顺意，所以很容易贪就产生。因为优受，优受一产生肯定就有嗔，那个时候接受到的是不可意的所缘，不可及的所缘，是不是？因此在修行正念的时候，在无论是大念处经也好，或者讲到正念正智的时候，也讲到不要让贪忧侵扰其心。贪有愉悦的受，很容易产生贪忧。一旦心里夹杂有贪心或者有忧受的话，那么这种心肯定就是不善心，是不是？越受本身并没有说善跟不善，唯有跟它伴随着一起升起的。如果是属于善心的话，那么这样的越受它是也是属于善的。但是受本身它是属于中性的，因为它变一切心所。但是忧受肯定是不善的，忧受伴随之心肯定是嗔恚心。所以不要怨天尤人，如果成绩不好，静下心来，把忧受改成舍受。乃至到可以看到一些好处而可以转变成悦受，始终都要警惕忧受。忧受无论是自信的也好，造作的也好，都不可惜。如果说要只是要依照受，然后再以观照受为主的心的过程的话，那么在禅修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容易把握到观照到的一种禅修法。
接着我们再讲第三个心所，想三呀。想的特性是在心里做标记，做个印记，知道目标与目标之间的差别。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是蓝色，这是黄色，这是红色等等。它的作用是通过以前所做的标记而认得所缘。还有第二个作用是它知道记号，而令心在以后再次体验到所缘的时候，它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或者跟这一个跟以前那个是一样的。它的现起也有两种，第一种是心所注意的记号，它可以根据这种记号或者特点记注意目标。第二是它不深入的起目标，不起目标太久。它的静音是目标的显现，或者说所出现的目标，就比如说鸟一样，有时候在庄稼地里面放了一些稻草人，那么当鸟飞到稻田里面想要吃那些稻谷的时候，它看到了那个稻草人，它会以为这个是人，然后就飞走。所以这就是当目标呈现的时候，它会把一些记忆把它找出来，然后标记了，这个是给它一个标记，这个是人，这个是属于想的作用。又比如说好像一个木匠，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先认他的，就一路上我们先认这里是什么，这时候特别是司机，如果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地方，哦，这里是应该拐弯，在拐弯这里有一种什么样的建筑，然后走到那里，那里有个什么样的商店。之后呢，当他在经过这条路的时候，他很容易他就记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一种能够给所见到的所缘给他标记的这种作用就称为想。同时他也是当这个目标同时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认出来，就记得再认出来，这也是属于想的在起作用。第四种心所是思 Jadana 跟心 Jitta 是源于同一个词根，它是实践实质过程的目的的心所，因此称它为思。它可以组织相应的明法对目标采取行动。它的特性是 催促或者发动相应民法朝向目标，它的作用是集合，以便使相应法不会紊乱。它的作用是指导相应的民法互相配合，而静音可以是一些是依处目标，以及从处到作用有最显著的相应法。就好像一间公司一样，一间公司里面如果说董事长是属于新的话，秉承新的话，那么总经理就相当于这个司，因为总经理本身他也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同时他还会管他下属那些各个部门，让他们也一起工作。如果说在一间学校里面，班主任是做新的话，那么班长就是相当于这个司，这个司，因为班长除了要管好其他学生之外，他自己还要学习，是不是？所以司在一个民法里面也是他自己本身要履行他自己的造业的那种作用，而同时他也可以催促跟组织其他的相应的新手一起行动。也是因为这么样，所以佛陀说，就是说，我说思即是业。在塑形心里面，塑形心能够造业，对于凡夫跟有学善知来说，塑形心是可以造业的。造业最主要是由这个思心所造作的，因此有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把造业的这种作用是属于就叫做思，因为所采取行动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就取决于自己的思，因此有时候思也可以说是属于意愿的状况，意愿的状态。其实我们在讲第五种是一境性 ikkakata， 我们从字面上来说也可以叫做 jitte kakata， 也就是心一境性。 ikka 是一，独一单独的意思， kata 是去，已经去到了的意思，或者再加上 jitte kakata， jitte 就是 jitta， 是心的一境。这里的去是指心跟所言的那种状态，嘎阿嘎，哦，应该是这么样，一嘎阿嘎哒，应该是这样，一嘎是一，阿嘎是一点的意思，然后哒是表示状态词，是那种状态，心只有一点或者是一个目标的意思，然后哒是指表示状态词，就是心处于只有一个目标的那种状态。它应该是这样分的，不是是阿嘎，不是嘎达。在一切心里面都有一境性，假如心里面没有，就是在一个民法里面没有一境性的话，那么他的心就不可能注意专注于目标，不可能取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说心一境性它的相是能够令心专注，它稳定于目标而不散乱，它是相应民法对目标不散乱之因，它的作用是执行把心专注于目标，或者说它可以统一相应的民法。它表现为平静寂止，它的静音是乐，这里的乐是相对于在禅那当中说的。在什么状况下一境性会变得很强呢？在禅那当中，一境性用另外一个词来说，它就是定 samadhi， samadhi 定就是一境性。由禅那体验的禅修就是很容易体验到，很容易体会到这里所说的一境性。所以人说在一切心当中，乃至在有分心当中，乃至你在打妄想，你妄念纷飞，在那里胡思乱想发白日梦也好，但是还是有一境性，只是这样的一境性是非常弱 而他不断的起不同的所缘的，但在禅那心当中，一定性是很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禅那当中，无论你修的是哪一种业处，只要你入的是禅那，你会发现到你的心紧紧的跟所缘，只是起所缘，而没有其他的目标，你的心是处于一种不动摇的状态。如果是在修白遍的话，那个时候你的心只是一片白色的遍相。如果是在修阿难巴那的话，你的心起到的只是非常光明、非常明亮的阿难巴那的思想。如果你是在修地遍的话，那么你所起到的是地的遍相，是很强的地的遍相。在这个时候，这种心能够统一所有的明法，而只起一个目标，这样的作用就是属于心一境性。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跟很好的能够运用心一境性的话，即使没有达到禅那，都可以促成我们达到禅那。我们说一境性，其实是让心单纯一点。如果心很复杂，每天都接触不同的所缘，每天都管不同的事情，要每天不用你看的也去看，不用你听的也去听，不用你管的也去管，不用你说的也去说，这样的话你的心的所缘就很多，很爱攀缘，什么人啊事啊什么东西你都知道，风吹草动也知道，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很多极的所缘，那你的心怎么单纯？你的心不单纯怎么是一境心？是不是？所以在修止业处的阶段，就是萨玛塔的阶段，单纯是非常重要的。单纯就是我们的心保持一境性，境就是所缘目标，一单纯单一不多。如果说很多外缘的话，自然它就会干扰到禅修的时候就妄想纷飞，就攀刚才的，或者说如果在平时，即使是你在禅修很好，但平时很多种所缘的话，那么你的心始终是搅动不安的，是不是？当你的心搅动不安的时候，当你在要想要禅坐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很快就让它平静呢？既然不平静，那么心就很难把持一个所缘。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一境性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行坐当坐卧当中怎么运用的话，对我们禅修，对我们修止业处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平时现在所说的话，就是让心单纯下来，越单纯越好，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弄得自己那么复杂，不要没有问题找问题，不要没事找事干，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禅修的要解。在修止业处的时候，在修观业处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境性也是很强，但是那个时候慧是更强的。但是在修止业处，在前期阶段我们要培育定力的时候，这个是要点，也是入门处，也是根本处。好，接着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心所，是你命根。命根有两种，我们在讲色法的时候已经讲到了色命根，是不是？一切的业生色里面，九种业生色里面都有命根。那你讲到的命根是属于色命根，卢巴吉的，这里讲的是那么吉的，或者叫吉利丁迪亚。色命根是维持一个色即寿命的那一种色法，而明命根是维持相应明法的寿命的这种明法，我们称为明命根。明命根的特性是维持相应明法，它的作用是令到具生明法能够从生到幻灭这段期间能够存在，它的现起是维持具生明法的存在一直到幻灭，它的静音是应受维持的明法，这是属于命根。然后接下来第七个是属于作意，然而作意呢，如果现在要讲也可以，然而呢，因为重也是在禅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所，所以我们可以留待两个月后再讲。对，因为在重意，其实重意是把握好善跟不善的关键，就好像一个罗盘一样， 你要开这条路跟开那条路，你要开万丈深渊跟开登山，关键在罗盘分叉路口，由你自己决定，注意就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在禅修的时候，如理作用跟不如理作用可以完全使你有完全不同样的心态。因此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呢，我们在说如果现在要讲的话呢，只能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讲一点点，所以咱们就留到以后再讲。 OK， 好，那么下面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提到想的作用的第二个作用的时候，说它是不起灭之妖，不起灭之妖还有六超的基础，你让你怎么这样可以再解释一下想的？
想的作想的现体啊，不深入的起目标，对，或者说不会起目标太久，他的意思。它只是标记，它的作用只是它的作用的限制只是做标记，对，所以它等于说只是把过去的经验能够，它有两种作用，第一种作用就是为这种下一个标记，第二种呢就是当这种所缘或者类似的所缘升起的时候，很自然它就能够再想起来，要知道这个是认出，或者我们叫认出。因此呢，想有两种作用，一种是标记做标记，第二种是认出或者说想到的意思。但这里的想跟我们平时说的呢，我想这个不是这样吧，我想应该是这样吧，这里的想是不同的，或者说到的思想的想是不同的。因为这里的想直接说它是标记，一个清净道路里面就是说一个银行家认出这个货币是属于面值多少呢，什么这个就是想。
所以
他
的不起目标太久是
现
前特别
的相当，他对他现前的他不会说能够很稳固的把持的目标，而只是他升起的一个标记，这样的。
对，因为你刚刚提到说89种心中的哪几种没有用处，应该不是只有4种，应该像
现前
的是
个2种。在所有的89种心当中，4种是肯定没有溢出的。如果说没有溢出的心还有很多种，比如说4种贪嗔心，8种贪嗔心也可以升起无色界梵天门，8种善心，欲界的善心也可以升起梵天门，唯作心也可以升起，但是这些只要是无色界梵天门，他们升起的心都没有溢出，是不是？然而在89种心当中，只有这4种心是肯定没有溢出的，因此和这样来说。
我另外一个问题，你刚讲到眼溢出，眼门就是所有54种是吧？但是在这边的分类，眼门似乎就是眼溢出，眼溢出一般的讲法，那就是眼镜色。
眼镜色为主的，但是只是眼镜色不能够。眼睛是不能单独升起的，所以一般我们说到的眼处或称为眼处门，我们是指54种色法，而不是单指眼睛色。虽然眼睛色是促使眼识升起的主因，但是没有其他的色法相互支持的话，它也不能够单独升起。
也就是他这边的提到眼门似乎就是依着眼睛色，当然是其他具象的色法，不是说最主要的。
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它以为主，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如果我们观受的话，我们必须得观以受俱生的那些相应名法要观，但是以取受为主。就是说，我们说你现在看我的手，看我的手的时候，你不能只是单看我的手，离开把我的身体去除掉，而只是看手，是不是？它是一个整体。
因为在按照我们北传的那个讲法，如果你算那个，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比方说，他有那个 因为那个表我很多年了，十多年了，忘记了。他有没有资粮位？没修行的资粮位了，还有加行位啊，到后面我不知道。他是所谓的在加行位，就是暖瓶忍是第一地。他有这样分，就是说，如果按照天台师教义，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讲法，说你正到出国的时候呢，那你来分肯定你会堕入三恶道，还有女生，这是天台师教义。不过南北传他是说，共同点说不堕入三恶道。所以在那个四家喜位暖位顶位暖顶冷位通过四地一地的时候，他到正道位就是出国这个之间呢，这个叫家行位，他那个表忘记了，他在这个正道位之前他还是属于凡夫位，然后正道，然后正道嘛，出国就正道嘛。但是在凡夫位又分内凡位跟外凡位，那内凡比方说他通过到暖顶冷，不然通过那个修到冷位还是通过四地的时候，他就属于内凡位。那我个人认为呢，因为他在三大像那个禅师的说法，然后说即使你修行到主观那个到行舍智三大分期劫到你最后一生，他也是凡夫位。如果照这样的想法，都有点迷惘。那我个人认为是说，他应该是那个内凡类的凡夫，不同于外凡类。这样，那你比方说你修不上去的，你属于外凡类；那你修到行舍智的人，那你修到行舍智的人，他属于内凡类。这样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法。
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其实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就讲到了，在说一切有部里面讲到有资粮位，资粮位分别是五行金官、别相念住、总相念住，然后呢讲到家行位有暖位、顶位、忍位、四第一法，这四种是称为前面这三种称为外凡，它是属于顺解脱分，而前面这四种加行呢就称为内凡，也称为顺解脱分。在是第一法之后是见道位，见道位之后才是随修道位，所以见道位是相当于北禅所说的是西头环向，然后修道位就是属于狮头环果一直到阿罗汉相，这段叫做修道位，然后阿罗汉果叫做无邪位，这个是说一切有部他的禅修次第。但是在南传佛教里面呢，他这些位他并没有分得很清楚，而是依照一个禅修子观智的次第，也就是说紧扣着戒定慧来分法的，所以他并没有说分这些位分得很清楚。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他们之间有一定的相应的地方，比如说说到五行金光很有可能相当于南传佛教所说的心清净这个阶段，就是修止业处的阶段，然后别相念住很有可能相当于见清净度已清净这个阶段，然后总相念住就很相当于生灭随观智的这个阶段，然后一直到暖位顶位忍位的阶段相当于行使时的阶段，那这个时候还是属于反复，还没有达到见到位。这个是北传的方法，但是这个都不要紧，只要我们知道他们还是反复就可以。同一衣处啊，所有的心法跟心所法都是同一的衣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它的静音啊，衣处是色法，我们也知道静音很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说定的静音是乐，这里的乐是也是属于明法，是不是？但是我们就不能够把它等同于说色法，在巴利我们就很容易知道 如果说一处门它是 what to， 如果说静音它是当当他那，在法律来说那是 很大的区别。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下面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要不要念中文呢？要，好，一般的中文。阿婆罗卡亚，瓦罕陀都，一般的中文。Nita Basta Basta Yawang Hosuk Mama Punya Patam Sakta Sakta Nam Sajinit Teng Sateng Mei Sanam Punya Patam Lasam Tu。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涅尽。愿以此功德，为正恶涅槃之助缘。愿以此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得此功德证。沙弥沙弥沙弥。